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房地产相关的消息，还有湾区本地的相关最新消息。其实有很多的人最近都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是买房的好时机还是卖房的好时机呢？在未来房价到底会不会大跌呢？那现在就有很多的专家认为啊，现在的房市是属于一个很奇怪的过渡期。我们来看看这些专家的分析啊。那专家们说，房市啊，对于那些有能力留在市场上的买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有很多潜在的买家正在被挤出市场，因为高抵押贷款利率还有高涨的房价，就使得一些人根本没有办法负担得起购买一个新房子的费用。同时啊，建筑商对于需求下降是持一个非常警惕的态度的，所以新房子的建设已经在减少了，那房租的价格也是在持续的上升的。 Zillow 的高级经济学家 Nicole Bartow 他说呢，这是几年来买家第一次真正有谈判能力的时候了，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现在你仍然负担得起房价。我们来看看七个专家分析的数据，来看看最近房地产正在发生的情况。首先是贷款利率的年度变化。美国的房地产数据显示，一直到9月1号，3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平均的利率达到了 5.66%， 是从2008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那抵押贷款利率上升，更多的买家就被挤出了住房的市场，使得买房的需求降温了，就增加了可用房屋的供应量。第二个数据呢，是独立屋的销售正在下降。那七月份新的单户住宅的销售量，经过季节后的调整之后，年率是 51.1 万套，和六月份相比是下降了 12.6%， 这也是一个七年来的一个最低点。而且随着竞争的降温，房源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也是在增加的。七月份挂牌30天或者是更长时间而没有得到签约的美国的房屋比率，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 12.5%。 第三个数据是全美房屋销售的价格，虽然价格啊已经是开始回落了，但是仍然比一年之前还要是要高很多的。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七月份现有房屋价位的中位数是 40.38 万美元，比六月份相比是下降了1万美元，但是和一年前相比仍然高出 10.8%。 当然也有一些地区的房屋价格是下降的更快的，特别是那些在疫情期间房屋的需求突然上涨很强劲的地方。那么第四个数据呢，就是全美房屋建设的数量。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住房的开工率，也就是说新房子的开工率，在七月份是下降到了145万套了，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 9.6%。第五个数据呢，是房屋出售的数量的变化。根据 Redfin 的数据，在今年早些时候，这个数字呢一直在稳步的上升，但是在七月份新房源是降到了67,766套，比一个月前减少了13,2000多套。 Redfin 的首席经济学家 Fair Weather 就说啊，这些数据啊就表明随着房价增长放缓了，潜在的卖家也是在按兵不动的。那 Fairweather 还说，劳动力市场也很强劲，所以这些卖房子的人啊，并没有还贷的压力，也就不着急卖房子了。第六个数据呢，是租金的变化。租金的价格在疫情期间也是出现了一个跳跃式的增长，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了。在七月份，全国的典型的月租金是2031美元，比六月份增长了 0.6%。那租金一般情况下会随着时间而上升，很少有看到说租金的价格会降价，除非是特殊情况，所以租金只会 eventually 变得更贵。那如果人们不能够买房子，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租房子了呀。第七个数据呢，就是房屋可负担性的变化。根据全国房地产经济协会住房负担能力的一个指数，全国的住房负担能力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是急剧的在下降。 Zello 的经济学家巴丑说，尽管负担能力在下降，各种指标看起来呢也让人担忧，但是住房市场急剧下滑的可能性仍然是不大的。他说啊，市场反而是呢竟在经历一个很奇怪的过渡期，在买家在疫情早期的挣扎之后，现在是重新回到了一个平衡供应和需求这样的一个时段。这就是目前根据数据来分析出来美国房地产买卖的一个市场的现状。那么现在的这个市场啊，在2000年出生的这一代年轻人啊，也就是说2000年出生现在是20多岁啊，这些年轻人大约是要工作多久才能够存够了一个买房子的首付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根据 CNBC 的报道，这最新的数据就发现，典型的千禧一代，他们把可支配的收入每一分钱都存起来的话，他们是需要4年的时间才能够付得起一套房子的首付的。美国2000年出生的这一代啊，他们的平均收入是85233美元，那美国房价的中位数是41.3万美元。如果说为了买房子需要存20%的首付的话，那就需要花至少4年来存够这个钱。根据 Redfin 的这个计算，典型的在2000年出生的这一代，在他们的支付开支之后，目前大约是有26%的收入是可以用来储蓄的。当然这个26%的收入剩余是低于在2020年的30%的，那现在只有26%。Redfin 还发现，在2000年出生的这一代年轻人啊，他们自由可以支配的收入随着通货膨胀正在减少。虽然他们的平均收入是增长了9.7%，但是呢，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住房，还有汽油成本的上涨，就使得他们的支出是增加了17%。虽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工资的增长最终会赶上通胀的速度，但是现在对于2000年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住房有可能会变得更贵。Redfin 的高级经济学家 Bob Carey 说啊，千禧一代现在的处境是很艰难的，他们的长期的前景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需要赚更多的钱，并且他们也是推动经济的主要的力量，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的困难也是很多。那么最后的一个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和新冠疫情检测盒相关的一个消息。那相信大家都收到过通过美国邮政服务 USPS 向美国家庭提供的免费家用的新冠检测盒的。其实在今年的1月份啊，拜登的政府就说要推出一个 COVID test.gov 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在这个网站上呢，您只需要提供姓名还有邮寄的地址，在美国的家庭呢就可以免费的取得快速的检测新冠病毒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盒，而且呢 USPS 也是快速的免费在1-2个周之内就配送上门了。但是现在这个联邦计划已经是结束了，原因就是因为供应不足。我们看到在上个周五啊，这个网站是再次更新啊，说不再接受检测盒订单了。网站 covidtests.gov 上面写着说，免费检测盒的订购在9月2号暂停，因为国会还没有提供额外的资金来补充国家的检测库存。那么为什么 USPS 停止接受免费新冠检测盒的订单了呢？就是因为白宫说国会没有新的资金来支付免费的检测盒了，而且呢，政府还需要保存它剩余的供应，来防止今年秋天新冠疫情大爆发。拜登政府也曾经说啊，在今年的秋季有可能会有1亿美国人感染新冠。那这个计划会不会恢复呢？有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如果国会提供资金的话呢，就会恢复通过 covidtests.gov 这个网站去分发免费的检测盒。那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在哪里可以得到免费的上门新冠检测呢？现在我们仍然有几个选择可以找到类似的免费家用新冠的检测。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拥有私人健康保险的人，就可以获得每个人每个月8次的免费新冠检测。因为在今年的1月份啊，拜登政府曾经宣布要求医疗保险公司要覆盖一个上门检测，参与者呢就可以从医疗机构的药房领取每个月8次的免费的检测盒，或者是每次检测都可以报销最多12美元的费用。好的，那么剩下的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啊，加州湾区啊最近的高温的天气到底还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在旧金山湾区啊，最近几个城市今天的气温已经达到了摄氏43度了。这一整天热浪滚滚的状态也让全加州的电力供应是非常的吃紧。估计这个加州历史上最严重的热天气在美国劳动节长假最后一天是已经达到了顶峰，但是仍然有一个庞大的像一个热穹顶一样的这样的状态笼罩着美国的西海岸，这样一个密集度的空气啊，就让高温是持续降不下来。在旧金山北湾、东湾还有 Sacramento 河谷，气温呢是在45摄氏度到43摄氏度。一向受到海湾气候调节夏季都很凉爽的旧金山，今天它的测得的高温是32摄氏度，虽然仍然比周边很多个城镇的气温低，但是这32度也已经是很高了，估计很多的旧金山人也是感到非常受不了了。而且也有报道说啊，从2006年的7月24号起，今天又创下了一个用电记录的高温，用了502亿7千万瓦的电力。所以相关的单位就呼吁加州人啊，一定要确保在今天或者是明天两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10点这个关键的时候啊，一定要节约用电，来避免分区停电的可能性。还要注意高温有可能会引起来的野火这样的灾害。好的，听众朋友，估计到周四的时候啊，会有一股冷空气会让温度稍稍的降下来，再坚持两天。那以上呢就是今天4点档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